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日子，他可能早上起来吃完早餐，把岳父的羊群带出去到野外去放羊，也就这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里面，上帝向他显现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的呼召，上帝的启示什么时候临到我们？不只是一些非常特殊的环境，不只是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聚会当中，而是在一些非常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日子里面，我们为每天的生活在奔波的日子里面，上帝的呼召可能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一位牧师曾经分享说，他一直在寻求服事的方向，那他什么时候临到了上帝的呼召呢？就是有一天早晨，他开车上班的路上，非常平凡的一个日子，普普通通的一天，跟往常没有任何区别的日子，他开车上班的路上，上帝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，他决定全时间的服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的呼召有时候不是我们可以去寻求的，不是我们努力的去得到的，而上帝的呼召在一个预备好的人身上，在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里面，可能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常常有人问我，你是怎么被神呼召？你怎么样的得到这个呼召做全世界的侍奉？其实说实在的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觉得好像在平平凡凡工作的日子当中，在非常平凡的一天里面，突然慢慢就觉得想去做服侍神的工作，觉得想去做一些可以在信仰上帮助别人也帮助我自己成长的侍奉。就在那么平凡的一个日子，上帝的呼召临到我的身上。摩西也一样，那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，他把岳父的羊带出去，就在那个平凡的日子，他经历了非常不平凡的呼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预备好我们的心，上帝的呼召会在最平凡的日子，最平凡的时刻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看到，就是摩西他带着他岳父的羊群，有一天到野外去放羊，他观察到一个异象，就是在神的山，就是在何烈山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里面，荆棘的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摩西观看不了，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当他看到这个异象，上帝让摩西明白的第一个信息，就是耶和华神让摩西意识到，神是圣洁的，人是污秽有罪的。摩西不能过到那个地方，因为圣洁的神与有罪的人之间有一道永远不能跨越的界限。这是在这个异象，在这个呼召当中，在这个神迹当中，摩西意识到的第一点，就神要摩西把他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只是他分别为圣的途径，因为神乐意把圣经的属性分给神，把自己圣洁的属性分给人。由于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他可以反映 神的样式，神把他自己道德的圣洁和本性的圣洁借着重生赐给我们世人，他也照样要求人让他圣洁一样，让他一样的圣洁。一个属神的人，无论是外在或内在，礼仪和道德两方面都是与神的圣洁，他的这个属性是相配的，这也成为旧约伦理的基础。所以圣经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摩西在这里面知道的第一点，上帝是圣洁的。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时候，约翰复信书信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约翰一再的强调，使徒约翰一再的强调，他说神重生了我们，神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神把自己的公义，神把自己的圣洁，神把自己的重全的本性分赐给我们，因此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跟上帝有这个生命的关系，而这个生命的关系是由神主动与我们建立的。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，在关系性的问题上，我们永远不可能犯罪。在这个关系里面，我们是完全的公义，完全的圣洁。这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里面讲到，神的儿女不会犯罪。很多人非常不能理解这句话，意思说基督徒不能犯罪吗？不是在关系性的这个上，在这个关系上，我们在与神的关系里面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是完全圣洁、完全公义的。神对摩西说，把你的鞋脱下来，你要亲近这位神，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，要有一个圣洁的本性，要认识到上帝的圣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当我们打开圣经，在圣经里面去认识这位圣洁公义的上帝的时候，可能主耶稣说，可能上帝在呼召我们说，请你先把鞋脱下来。什么意思？你要先放下自己的偏见，自己一些错误的认知，自己人的一些人为的一些思想，你要亲近上帝，你把鞋脱下来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、接近这位圣洁公义的上帝。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的过程，也是一个摩西认识自我的过程，也是一个摩西面对自我的过程。我们认识神的过程，也是我们不断的认识自己、面对自己和接纳自己的过程。摩西在一个普通的不能在普通的日子里放羊，上帝的呼召临到他，因为上帝让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这是一个属灵的马拉松。他另外的一个40年就是要跟以色列民，带着以色列民要出埃及，带着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。在这个属灵的马拉松之前，在这场征战之前，上帝为什么如此奇妙地呼召摩西，说他要摩西学习认清自我的一个功课。认清自我就是神的圣洁、人的罪。对神、对自我认知不深的人，很难在神国的事工上坚持下去，因为对神、对自我认识不深的人，很难原谅和接纳自己。对神和对自己认识不深的人，也很难够原谅和接纳别人。 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读到一个故事，耶稣帮助彼得打到一网鱼，彼得一开始的反应并不是感谢耶稣，而是跪倒在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耶稣帮助他达到很多鱼，按人的常理他应该说我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帮助，但是彼得跪倒在耶稣的面前，他说主啊，求你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在耶稣的全能和圣洁里面认识到自己的罪，就是神要摩西学习的功课，在上帝的圣洁在上帝的全能当中去认识自己，去面对自己。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也读到，在神的荣耀和圣洁里面，先知以赛亚他认识到自己的罪以及他自己民族以色列民的不洁。神学家奥古斯丁说，圣经就好像是一面镜子，从中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到上帝，也能看到我自己。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，面对自己和接纳自己。神在旷野里面让摩西在上帝的圣洁里面学习去认识自己，面对自己和接纳自己的功课。一个没办法认识自己，没办法面对和接纳自己的人，他不可能做一个像摩西那样伟大的属灵领袖。常常有人对我说，耶稣他既不能吃又不能穿，你信他干什么？我信耶稣到底能有什么好处？我觉得我从圣经当中得到一个答案，就是在认识和相信耶稣的过程当中，我学习到的最大的功课就是认识自我，面对自我和接纳自我的功课。上帝在旷野里面让摩西学习认识自我，面对自我，接纳自我的功课，以至于让他能够成为以色列民的伟大的属灵领袖，可以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承担非常重要的责任。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3节写道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上帝给人的一个很大的祝福，就是我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我不看高自己，也不轻看自己。只有真正的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的人，才可以做一个像摩西这样伟大的属灵领袖。这是上帝让摩西在旷野里面学习的一个功课。神向摩西显现也是摩西生命的转机，是摩西能被神使用的基础。在过去40年里面，他从埃及的皇宫逃出来，到了旷野40年，在这40年里面，神默默地造就摩西，培养他的品格。消极地来说，就是上帝借着这40年拆毁他所以为有的东西，而积极的方面，这是造就他柔和忍耐、有领导的那种魄力的一个性格。所以在民书记的13章3节，当他评论摩西的时候，讲到这个人极其的谦卑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为什么？因为40年旷野的磨练，磨练出他 极其谦和的性格，所以这个呼召是他生命的一个改变，生命的一个转机。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神，他是可以拆毁的神，更是一个能建造的神。他拆毁我们的老我，我们旧的那些脾气性格，更重要的是他能够重新建立起来，让我们成为柔和谦卑被神所使用的人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当年被安立为牧师的时候，那个牧师就曾经问我，安立文牧师曾经问我，他说你有没有被破碎过，你有没有被破碎过。他说一个没有破碎过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同工，一个没有被生命没有被破碎过的人，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属灵领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可能经历一些关系上的难处，我们可以经历在德国很孤单，在学业各方面的很多的挑战，但我相信或许上帝借着这些事情在拆毁我们的老我。当我们的老我被拆毁了，被破碎了，重新被建起来的时候，那才是最健全的，那才是最持久的，那也才是能够被神所使用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拆毁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满怀感恩，蛮有信心，因为拆毁之后，破碎之后，就是重建，就是被建造，就是更健全的个性和性格。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另外一点，神对摩西说，这是一块圣地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在此称圣地，不是因为那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也不是说那个地方早已经被米甸人视为是神圣的地方，而是因为神拣选这地向摩西显现，以后还要在此与以色列民立约。从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是圣地，凡是神临到的地方就是圣地。圣地不是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我就像天主教会，天主教会的一些信徒，那些弟兄姐妹很喜欢去朝圣啊，觉得某一个地方是神圣的。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什么是圣地，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它就是圣地。今天神与我同在，我的地方它就是圣地。神子与我们的婚姻同在，与我们的家庭同在，我的家它就是一个圣地，我的婚姻就是一个神圣的地方。在这个地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因为有神显现，牧羊人的一个放羊的地方它成为圣地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圣的本意不尽在分别，而圣的本意更多是归属神。归属神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神圣的地方。我的心归属于神，无论到哪里那就是一块圣地，无论到哪里那地方就是神圣的。我的家，我的婚姻，我的工作岗位，有神同在的地方，我信靠神的地方，它就是圣地，它就是神圣的。当摩西要走过去的时候，耶和华神见他要 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面呼叫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”又说：“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”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这句话有什么意思？我们刚才分享到圣地，我们接下来看看这句话：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当上帝向以色列人的先祖显现自己、启示自己的时候，他总会提到这句话，就说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我是以撒的神，我是雅各的神。”也就是说，我是以色列列祖所信的神。上帝对摩西说：“我是你的以色列的整个祖先在历史当中所相信的神。”上帝为什么如此向摩西介绍他自己？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这句话不但把摩西带回到他出生的家庭，更带领摩西穿越历史的长廊，与他列祖的信仰相连接起来，把他带进他列祖的信仰里面去。摩西不是单独一个人在旷野，借着神的显现与启示，他们先祖的信仰成为摩西亲身的经历。耶和华神，他既是历史的神，他又是现实的神。我今天信靠他的时候，他是我现实当中的神，同时他又是历史的神。摩西与先祖、与他的祖先的连结，从血缘的这个生物的层面提升到信仰的灵性的层面，对先祖的历史感与个人的现实感在面对神的时候融合在一起。就是我的信仰既有历史的痕迹，我的信仰即是非常现实的我今天的信仰、我此刻的信仰。如同耶和华神向以撒和雅各显现，主动向他们更新他与亚伯拉罕的约，照样耶和华神这次向摩西显现，要借着他与列祖的后裔要更新立约。这是神一切行动的与上帝的约定，是他后来一切行动的一个基础。神注重信仰的传统，从神一开始呼召他的列祖应许立约，就宣告他与那以色列列祖的恩约是永时相传的。所以后来他每一次显现他自己的时候，都会讲到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。而且每一个新时代，神都有耶和华神主动的更新立约，跟摩西也是一样。而个人真诚的回应，更确保这个约是有效的，是延续到今天。这使得对耶和华的信仰，让摩西明白他对耶和华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，而是建立在属灵的经验上。不是因着这个血缘的关系你有这个约定、这个使命，而是你的属灵的经验，而是个人与神的生命的关系。所以信仰同时具有团体性和个人性，超越历史、地域、种族、 与历代的圣徒相通。也就是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当我信主的时候，我今天信主的时候，我不仅仅是个人得救，不仅仅我个人得救，而是创造世界万物的神带领我进入神人的这个历史当中，是耶和华神把我个人带进带入到创世之初。这就是使徒保罗说，在创世之初，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。当我个人信主的时候，不是我一个人得救，而是上帝跟带领我，让我与历世历代的圣徒连接在一起。我信仰的耶稣，我信仰的耶和华神，也是当年摩西信仰的神，也是当年亚伯拉罕相信的神，也是以撒相信的神，也是雅各相信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如此我们就能够理解，在希伯来书的11章第3节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样写道，他说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意思是什么？当我相信的时候，当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得救，同时上帝带领我回到最原始的那个创造，让我明白这个整个的世界万物是借着神的话创造出来的，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个人信主，上帝带领我进入历史的宽广当中，让我从旧约圣经的先祖、历史历代的圣徒连接起来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所以圣经里面讲，我们信主是走窄门，但这个窄门带领我们进入什么？进入一个无限的宽广，进入以至于让我们能够认识到，我们相信的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。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的43章第1节，先知以赛亚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招你，你是属我的，我属于上帝，同时属于神人的历史当中。这是摩西在这里面所经历的。耶和华神对他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相信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历史历代的圣徒们相信的神。因着信心，神带领我们进入历史的宽广，只有在这个历史的宽广里面，我们能够活出信心的宽广。只有进入这个历史的宽广，摩西他才能够做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一个属灵领袖，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地。感谢主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活在这个属灵历史的宽广里面。亚伯拉罕的神、 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历史历代的弟兄姐妹们所相信的神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你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主。主啊，感谢你降世为人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拯救我们。你拯救我们，不仅仅是我们得救，而且你拯救我们，你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，都是在非常平凡的日子里面。主啊，你呼召我们，引领我们在你里面得享救恩的时候，不是我们个人得救，不仅仅是我们个人得救，你更引领我们进入神人的这个历史当中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相信的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神人这个历史上掌管一切的神，也让我们能够回到创世之初，能够明白你的心意。主要感谢你对摩西的呼召，也感谢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呼召，求你亲自的怜悯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